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2017年欧洲法会召开，师父致贺词，各地大法弟子与明真相世人中秋问候致谢师尊，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敲门行动，让更多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2017年欧洲法会召开，师父致贺词。2017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1日在离世界闻名的凡尔赛宫举步之遥的凡尔赛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法会主办方以中、法、英和德四种语言宣读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发来的贺词。19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他们在修炼中的体会，其中有在学法中感受大法殊胜的体会，也有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如何在矛盾和困难中向自己的内心查找原因，最后化解矛盾使心性得到升华的体会，也有在协调工作中放下观念善待同修的体会。瑞士学员巴提亚在交流中谈到学会在矛盾中不去责怪别人，当他按照师父的法理去做，向自己的内心去找去修，他就能找到问题的根源。现在他觉得越来越轻松，他说，从我遇事向内找开始，我和其他修炼人的关系就在不断的改善，不是我用情去和别人修好，而是我不再保留对别人的怨恨，不再责怪他们这个或那个不对。来自瑞典的王女士于1994年参加了李洪志师父在济南举办的十天学习班，以及1995年李洪志师父到瑞典的传法班。她说，可能因为我得法早些，所以成了联系人和协调人，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修炼过程。她在交流中谈到，我很热心做正式大法的事，但事情一多就爱着急，一着急说话态度也不好了，非常的生硬。我清楚地记得1995年师父在瑞典传法时，师父给西人学员讲法、教功、回答问题时都是非常的耐心。一天师父把我叫到一边，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他们都是你的同门弟子，他们中有比你修得好的，你要好好对待他们，不然的话百年之后你会后悔的。他说这对我触动很大，我真感激师父及时敲打了我。之后多年来，每当我对同修着急不耐烦时，师父的声音常回响在我心里。1300多名来自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加。大会上，法会主办方提供了中、英、法、德、西班牙、俄、越南语等八种语言同声翻译。来自德国的 Volker Spielmann 聆听了师父的贺词和学员的交流后，他更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修炼人要承担的责任，以及在修炼中要努力多向内看， 去掉执着心，要有宽容的心。许多学员都表示，回去以后要更加努力精进修炼，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做好三件事。
各地大法弟子与明真相世人中秋问候致谢师尊。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各地和海外各国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好，感谢救度之恩。
中国大陆北方一名老年大法弟子说，20年的修炼历程，慈悲伟大的师尊把弟子从最肮脏的尘世捞起，并给我洗净，使我成为宇宙中最荣耀的生命。师尊给予弟子太多太多，用人间的语言无法表达，只有精进实修，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多救人，以报师恩。在师尊正法最后的时间里，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狂风恶浪，弟子都一如既往。
北京一市民代表全家11人说，难以置信，我们家十几口人这么多年没得过病，遇到头疼脑热的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出第二天肯定好。一位河北唐山人告诉大法弟子，我太感谢李大师了，是他救了我的命。
从云南的石林、广西的北海到内蒙大草原，从新疆广阔的牧场到东北的延边自治区，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大法弟子在中秋月圆之时感恩师父，问候师父中秋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法弟子表示，虽然师父没有直接在广西传法，但通过人传人、心传心，广西这个相对偏僻的角落依然接受到了大法的福音。内蒙大法弟子说，自从得法，我们才有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我们才知道了生命的真实意义，我们一定用心珍惜这万古机缘。
中国大陆了解法轮大法真相的人也借明慧网转达他们的诚挚敬意。李大师您好，您辛苦了，谢谢您给了我明真相的机会。在人类没有了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在利益面前人人为敌，在人类没有了希望的可怕的人人都在推波逐流时，您让我及时明白了真相，分辨了是非。我永远支持您与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做的一切。
来自中国大陆各行业，包括银行、财税、司法、航空航天、教育、各大油田、卫星测控、建设、铁路、电子研究、审计、卫生、纺织、电力、医疗、文艺、音乐、商业、外贸、农林、畜牧、水利、出版发行、邮政、矿产、石化、交通、供销、保险、军工、行政等系统的大法弟子遥祝师尊中秋快乐。大法弟子们表示，请师尊放心，我们在长期的学法修炼中成熟起来了，我们会在师父大法的指引中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
某市一机关副局长说，我妻子是大学老师，16年前得了肝癌晚期，医院说没治了，叫我妻子回家，我妻子无奈就求师父救他，他很快就好了。我妻子叫我修炼法轮功，我说等退休再练，可是还没到退休，去年的一天我突发脑溢血，我妻子又一次求师父救我，我现在已开始修炼法轮功，我感谢师父救了我们两人的命。
河北一位大法弟子说，我在2014年得法，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能成为您的弟子，此生幸运至极，再无憾事。您用博大精深的法理洗涤着弟子生生世世落满尘埃与污垢的灵魂，您让我懂得了生命永恒的真理，在以后的正法进程中，只有实修真修自己，用师父赐予的法宝向内找，修好自己，无愧于大法弟子的称号。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9月30日下午5点，来自欧洲31个国家1300余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布拉尔斯广场，拉开了大游行的序幕。游行队伍中包括天国乐团、腰鼓队、舞龙队、仙女队和功法表演，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游行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8年的迫害，包括手持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照片的队伍，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方阵，以及退出中共方阵。游行队伍从交易所广场出发，途经巴黎歌剧院、皇家宫殿和数条繁华的主要街道，最后抵达卢浮宫对面的卡鲁索广场，历时两个小时。法国前教育部长弗朗索瓦·霍斯塔利尔女士走在游行队伍最前端，和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女士并肩与法轮功学员一起走完全程。游行结束时，霍斯塔利尔女士表示非常感谢来自欧洲各国法轮功学员到巴黎参加大游行。虽然巴黎的治安状况还处在紧急状态，巴黎警察局仍特别批准了此次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沿途很多民众表示，在当今纷乱的世界，能看到如此祥和、平静、色彩绚丽和传递美好信息的游行队伍，让人感到心情舒畅。当天清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东北部的肖蒙山丘公园集体练功，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下午，学员们聚集在巴黎巴尔斯广场举行集会，揭露中共自1999年7月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呼吁各界人士了解真相，联合起来停止在中国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前法国教育部长霍斯塔利尔女士发表了演讲，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呼吁中共当局停止迫害。法国杜博区议员埃里克·阿鲁塞先生和鲁拉区议员让·玛丽·塞尔密耶先生为集会活动发来了支持信，同时呼吁法国政府坚持遵守欧盟决议案，谴责中共暴行。当晚，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前的人权广场举办烛光守夜，悼念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揭露中共政权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血腥迫害。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2017年中秋节和加拿大的感恩节10月9日来临之际，为营救受中共迫害的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孙倩和永久居民何爱云，以及加拿大13名学员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亲属们，准备了3万个真签明信片，尽一切可能呼吁加拿大总理和政府为营救做出努力。近日，民众纷纷在给总理的真签卡 Please help free Canadian families 上签名，有市民签完名后流着泪拥抱法轮功学员说祝你们幸运，有的拿了好多的空白真签卡，说一定会找人签完寄到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手里。
9月23日，德国慕尼黑法轮功学员在市内塔尔大街举办了反迫害、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展示功法，打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和展板。教育工作者嘎斯克女士说，自己上次已经签过名，反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了。她认为，这活摘器官是反自然的行为，更何况这些人并不是死亡，而是被屠杀，这是对人类的蔑视，对人类尊严的践踏，这是反对神的规则和安排。
香港法轮功学员10月1日在九龙长沙湾游乐场举行反迫害集会游行，并声援超过2亿8500万的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多位民主派政界人士在集会上发言指出， 十一不是国庆，而是国殇。尤其是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更犯下火灾器官的惊天罪行，将中华民族带入空前的危机与灾难之中。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保卫香港自由联盟发言人韩连山及前区议员林永然到场声援。蔡耀昌表示，对法轮功十多年来坚持不懈反迫害的努力感到非常敬佩。林永然赞赏法轮功学员在蒙受巨大迫害下，仍在香港、台湾和世界各国举办反迫害活动。林永然说，他们用的全部是真善忍的抗争去唤醒身边的人。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法轮功学员王淑芳被大连西岗区法院偷偷判刑7年半。王淑芳因向两高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2016年10月31日被大连市西岗区分局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拘留15天后回家。仅仅两个月后，2017年1月16日王淑芳在自家门前晾衣服时又被非法抓捕。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陈淑香于9月26日下午与丈夫一同去山东省监狱看望被非法判刑3年半、目前被关押在11监区的儿子赵成耀。就在山东省监狱会见室的外面，陈淑香被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的5名便衣警察非法抓捕。当晚7名警察还对陈淑香家进行了非法抄家。陈淑香女士曾经遭受关押迫害10多次，被非法劳教2年，2次被非法判刑。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法轮功学员邝东亮被迫害流离失所10多年，在外面颠沛流离，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养，有子不能教。近日回家探望70多岁的双亲，不料却被密切监控，于2017年9月26日被县公安局从家中绑架，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汉阴县看守所。
四川泸州市法轮功学员罗水珍女士被非法判刑4年，9月20日被劫持到了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迫害。罗水珍曾经被非法劳教2次，历时5年，非法判刑5年。她丈夫被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重刑7年。2015年9月，罗水珍与丈夫先后回到了家，可是家的团圆不到半年，罗水珍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再次被非法判刑。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9月新学期开始后，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分校首次开办法轮大法打坐及修炼导论课，该课程在艾肯分校中的编号为 HONS201 荣誉课程201号。据负责该课程教学的老师，也是该校商学院终身教授法轮功学员谢田教授介绍，荣誉课程是美国大学专门给学校里学术成绩最好、 GPA 最高 3.5 以上、有学习动力的优秀大学本科生准备的，是内容更深、更广、更丰富的专门课程。由于法轮功的修炼是完全自愿的，没有硬性要求，而要成为学校的一门课程就需要有考核标准，所以在实际课程考核中，谢教授鼓励学生们用第二套和第五套进攻坚持时间作为一个考评，然后在学期末就请学生写一个心得体会的交流稿。
特蕾莎·冈萨雷斯女中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耶稣斯玛利亚区，该校的体育老师在附近公园偶然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后，邀请学员到学校体育课上教授法轮功。从9月4日到9月22日，4位法轮功学员来到特蕾莎·冈萨雷斯女中教授功法。180名学生有幸在课堂上学习了法轮功， 随后学校主管主任亲笔签署邀请函，正式邀请法轮功学员11月到校给全体1500名师生教授法轮功功法。
金秋九月，德国巴伐利亚州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中巴伐利亚报社在诺马克特市和拜罗伊特市政府举办的两次儿童节，很多孩子和大人受到吸引，他们跟着法轮功学员学功、折莲花，学习描写三个中文字真、善、忍，初步领会法轮功的修炼原则。活动期间，诺马克特日报主编亲自到法轮功展位采访，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儿童节的活动，同时摄影记者也前来拍照报道。拜罗伊特市政府的主办方安排法轮功学员在舞台上演示功法。
9月30日，美国新泽西州的林赫斯特市举办100周年的大庆，市长 Robert B. Jan Jeruso 及庆典组委会盛情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法轮功学院的央鼓队和横幅队为庆典活动送去了真诚的祝福，并增添了很多的喜庆，受到林赫斯特市居民和市长及组委会的盛赞。
10月1日，台北市延平里举办庆祝中秋佳节晚会活动，台北法轮功学员们长期与邻里间互动互助，并且不断地传递着真善忍最美好的福音给人们，深受民众欢迎。晚会中，学员们在舞台上展示功法，赢得在场观众们的热烈掌声。
北欧芬兰被誉为千岛之国与千湖之国，近几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观光旅游。当地法轮功学员风雨不误地到赫尔辛基的西贝柳斯公园、议会广场、岩石教堂、海边公园、Hesperia 公园等景点，通过发资料、放广播、打展板、摆放横幅、真签、功法演示、练功等多种方式讲真相、劝三退。一位来自广西的生意人在看了横幅之后，禁不住讲起几十年前自家的遭遇。他说，中共作恶多端，自己的两个哥哥就是在文革中不幸失去了生命。他还回忆起大饥荒期间的悲惨情景，他说自己最恨共产党了，因此主动退出了少先队，并答应也帮家人三退。他还把横幅上所有真相录制到相机里保存下来，并专门对其实中国共产党王拍照，说回国去贵州看看。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争取会见权，家属终于见到深陷冤狱的梁宝范。吉林市52岁的法轮功学员梁宝范遭非法判刑4年，2016年12月30日被秘密劫持到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因梁宝范坚持信仰法轮功，监狱以各种托辞一直不让家属会见。梁宝范的家人一直不放弃，多次到公主岭监狱和吉林省监狱管理局讨说法，终于在2017年8月，也就是梁宝范被迫害两年零九个月后，亲人得以相见，只有妻子一人会见，不到五分钟。2017年4月19日，梁宝范的妻子、女儿和75岁的母亲乘车七个小时来到监狱，渴望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可是狱警却相互推诿，谁都不负责，最后说梁宝范不写五书，我们让他在写五书和家人见面之间选择，写了就可以见家人，不写就不能见，他不写说明他不想见你们。2017年7月家人再去要求见面，狱警、教导员、中队长三个人带来一个一寸半见方的东西，将里面的视频给家属看，整个视频迷糊不清，就能看出一个影。梁宝范家属离开监狱后又去了省监狱管理局反映情况。2017年9月13日家属又去监狱，接待室还是不让见，家属说，那你给写个手续吧，我好到监狱管理局， 他不写，家属又说要找监狱长，最后让家属会见了，但只允许梁宝范的妻子一人会见，还要求家属只许见不能说话。接见时，梁宝范身后站着两个狱警，家属身后站着法制科的人。家属要存钱，梁宝范不让存，低声说道，花不着，没见上五分钟就终止会见了。虽然还不到五分钟，家属争取到了会见权，允许家属会见了，家属下月还会去监狱会见。
青岛师大法弟子在派出所讲真相劝善。2017年9月19日，在青岛市河西派出所附近，一位老年女大法弟子给正在卸车的几个像是保安的年轻人讲真相时，被其中一个年轻人带到河西派出所里恶意举报。老年大法弟子不为所动，在派出所大厅，老人就开始慈悲地给警察讲有关法轮功的真实信息。派出所大厅内很多警察没有像以前那样七嘴八舌地出来制止，都静静地听他讲，有的还不时点头赞同。老人面对来讯问的警察，就是一心想救他们，一直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并结合县政府新规劝告他们不要糊涂，避免跟着江氏集团一起被清算追责。下午，警察非法查抄了老人的家，拿走了两个挂件。在老人讲真相后，一个警察悄悄对老同修说，你已经超过70周岁了，拘留所不收，晚上就会让你回家。到晚上10点多钟，警察开车把老年大法弟子送回了家。
严正声明，本周39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我陪着老伴讲真相，山东诸城市大法弟子的家人恭祝师父节日快乐。师父好，我是80多岁的退休工人，曾经当过兵，我老伴也80多岁了，修炼法轮功22年了，他经常外出讲真相救人，很多的时候我都陪他一起去赶集，他在近处讲真相，我逛集买菜，集上人很多，什么样的人都会碰到。说一点最近遇到的两件事。一次，我看到一个70多岁的矮个子男子站在他脸前指点他，我赶紧过去将那男子往后一摆，问你干什么的，那男子说他反共，我打断他的话说，你说共产党好，我说国民党好，个人的看法，信什么是他的事，信仰自由，没事你远一点。那人没趣的走开了。一次我买好菜往回走，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正拽着他的手吵吵，我快步赶过去，原来那人拉着他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我一把拽开他的手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这么大年纪的人能来集上给你说话，这就是缘分，说的什么话你自己要有数，是不是害你还是对你好，你不听还要打电话，你算什么人。那人也是无趣的走开了。我也经常看法轮功的资料，看大纪元、新唐人新闻，还看周刊，有时也看师父的讲法，我非常敬重师父。中秋节到了，我问候师父好，恭祝师父节日快乐。
警察真在觉醒。2017年5月25日的下午，有两位同修在建设路附近发真相资料讲真相，被一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公安开车过来直接把两位同修，一位70多岁，一位近70岁拉到派出所。两位同修不惊不怕，善念给公安人员讲大法的美好，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是千年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你们虽然不练，千万不要当江泽民的替罪羊， 并举例子说明如王立军、薄熙来、李东生、周永康、徐才厚等等这些人，主要是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应的。我们发资料讲真相是最正的事，是救人。在给公安人员讲真相的同时，两位同修也向内找，讲真相救人为什么被人举报、被抓。同修不恨举报人，是他们不明真相，问题主要是自己近段时间学法少，执着时间，执着当前形势宽松，发资料正念不强，才使邪恶有空可钻。找到执着，从内心及时向师父承认错误，并求师父解救。两位同修心平气和，相信师父，相信法。刚才还在喊着要多拘留几天的公安人员，一会儿就转变了态度，说你们走吧，在家好好练，不要给家人找麻烦。而且老年卡和钱物全部退还，临走时公安人员还一再提醒，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人心于因果。原天津市武清区区长罗福来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据2017年9月28日报道，原天津市武清区区长罗福来被调查，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999年末，罗福来在他的单车筐内发现了一份法轮功真相传单，本来是启迪人性善良的真相，到了罗福来手里却变成了邀功请赏的资源。他把这张传单送到了政法委610办公室。没多长时间，罗福来升任武清区政法委副书记。他在任期间，武清区是天津市非法劳教判刑法轮功学员最多的区。据明慧网报道统计，天津市武清区共计发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件1252起，其中被关押迫害致死及高压迫害中离世的27人，被非法判刑66人次，被非法劳教93人次，被绑架拘留818人次，被关进洗脑班强制洗脑97人次，被非法骚扰104人次，被非法开除公职或被迫离职11人，失踪1人。2016年，罗福来调到宁河区任区委书记。宁河区曾经一度迫害严重，绑架法轮功学员案件急剧上升，谩骂诽谤法轮大法的造谣宣传增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报降临到罗福来头上，等待他的是冰冷的手铐和牢狱生活，给家庭带来的是灾难。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天津武清区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各级官员、公检法人员等近30人。
我看还是法轮功好。新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2013年3月的一天早晨，我一个人到公园小山上找了个僻静处去练功。当时山上有刚长出来的茂密的小草，上面有一层白霜，脚下非常滑，下坡时不小心脚下一滑，脚就收不住了，感到突然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猛地一推，人就像飞一样开始往陡坡下跑，眼看就要撞到一棵大树上，我感到这一栽下去非要把我撞死不可，我就大声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人一下子就跌倒停住了，头刚刚靠到大树上。我慢慢坐起来一看，我的一只脚尖咋朝后了？我一看脚往后转了，我把这个脚抓住，咔一下子就扳直了，也不感到痛，只觉得麻麻的，脚脖子耷拉着软软的，走不成路了。我打电话叫来儿子，儿子就把我送到附近医院，医院一拍片说有三处骨折让我住院，必须动手术，还要打石膏。我一听就说，儿子把我送回去，我不住院。儿子背上我说，不上医院，咱去附近小诊所，有个我们认识的接骨医生，让他看看。接骨医生检查后说，哎呀，你这三个地方都断了，你这个状况没有一年你下不了床。 正说着的时候，一个老同修来了，他说，你不到一个月就能下地，就能走，医生一点也不相信。当时脚肿的乌青一直发青到小腿，我就自己把脚扶正，也不疼，拿布缠上了，每天照样学法练功，一天不落，20天我就下地做饭了。孙子说，奶奶，你咋下来了？我说没事儿，不到一个月我就走得直直的了，骨折三处我没吃一片药，这要搁常人能相信吗？我儿媳妇同事说，你婆婆太厉害了，能自己把脚扳直。媳妇同事才40多岁，下公交车把脚脖子拐了一下，疼得走不了路，住了3次院。他们同事都说，你向人家婆婆学习一下。媳妇的妈妈脚崴了也走不了路，媳妇说，妈，你看我婆婆70-80岁的人都好了。他妈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我能比吗？我家里的人、朋友、同事都觉得这是奇迹。我的同事是个老党员，以前我劝他退党，他说，我也不交党费，不干啥，我就不退了。这次他亲眼看到了我的情况后，就找我说，你帮我把党退了吧，我看还是法轮功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敲门行动让更多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作者曙光。进入2017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持续不断，除了年年被加重骚扰的敏感日外，今年又专门为中共19大特意针对法轮功学员展开了一场违法的敲门行动。地毯式逐个排查，在1999年以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据明慧资料报道，从2017年2月至今，在中国大陆河北、辽宁、北京、吉林、四川、广东、黑龙江、浙江、河南、江西、江苏、广西、安徽、贵州、山东、山西、上海、甘肃、宁夏、四川、重庆、内蒙、云南、湖南、湖北、陕西、新疆、青海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了所谓的敲门行动，骚扰的口径各地不一，如上头的命令、核实登记、重新调查、回访、看望、聊聊、拜访、整理备案犯罪记录、查户口、要开19大了等等。骚扰的方法大致相同，让法轮功学员签字、按手印、强行照相、录像、抄家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非法抄走现金、勒索现金等，问家中有无电脑、能否上网，还要电话号码、微信号、有无汽车、牌照号等。找不到法轮功学员，就千方百计地找到其家属、亲戚进行骚扰、恐吓，要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和家庭住址等。中共将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冠以敲门行动，这从不同层面都暴露出他的违法与邪恶。首先从字面上理解，警察主动到法轮功学员家敲门，说明法轮功学员没惹你，你来骚扰法轮功学员，没有违法事实的敲门本身就是违法的。第二，敲的是法轮功学员的门，同样更是违法的，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学员除了需要真善忍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法轮功被打压，只是江泽民利用权势消除异己的一意孤行。第三，俗话说，身正不怕鬼敲门，这用在法轮功身上也很贴切。第一部分，敲门行动敲醒了干部保护法轮功学员的正义之心。敲门行动让明真相的领导干部更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从而帮助法轮功学员避免受到骚扰。如辽宁抚顺警察违法骚扰法轮功学员中叙述，有一个社区书记把电话打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里了解情况，这位法轮功学员是一位高龄老太，问了一些情况后，这个书记说，上边尽瞎折腾，一个老太太能怎么样，然后告诉老太太，如果警察或社区的来敲门，你们这些人，指法轮功学员，不要开门，如果我敲门说我是社区书记，你们也不要开门。
某镇派出所打电话给一个村大队书记，我们要去你们村给学法轮功的照相，这次不抓人，你领我们去认认他们的门。村书记放下电话就赶紧去告诉练功点的负责人，派出所的警察要来给你们照相，都不要配合他们照相。这位书记又赶到另一个法轮功学员家告知此事，并说你不在练功点练功，我怕他们忘通知你。这位书记曾对派出所的警察说，俺村这些学法轮功的都是些好人，打架斗殴找不着他们，偷抢耍赖没有他们的份，村里修桥干公益事他们都抢先干，你们成天与这些好人过不去有啥意思。第二部分，敲门行动促使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反迫害。明慧网文章《四川泸州警察敲门骚扰法轮功学员慈悲劝善》中这样报道，4月10日左右，龙马潭区红星社区的王主任与徐姓警察到一名法轮功学员家中，徐警察拿出一份表，说明表上的内容，法轮功是什么组织，签了名表态悔过，社区就除名。这名法轮功学员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就说既然你们来到我家里，就请听我说几句。12年10月31日，社区人员、警察合伙把我绑架到社区去，又关进纳西看守所。那时家里钥匙在我身上，绑架关押了我，还不准我与家人联系。修炼法轮功前，我的健康、心性情况是什么样，你问我的丈夫就晓得。修炼后，我身心受益，我又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你问我丈夫，他最清楚。我们修炼真善忍是在做好人，你社区要除我的名，除什么名？我不需要你们除名，你们也除不了我的名。你们要善待法轮功学员。你看现在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王立军以贪腐形式落马，实际是迫害了法轮功，遭恶报了。这个名我不签。社区干部与警察没话可说，就胁迫该法轮功学员的丈夫签名。他们或许以为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还像以往那样，由于恐惧会站在他们一边，乖乖地配合迫害。可他们万没想到，该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在权势的高压下拒绝签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很多都越来越明白真相，逐步在摆脱恐惧，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4月15日，泸县云景镇派出所所长与冯石塔村正副主任去骚扰该村一位70岁左右的女性法轮功学员，一进门就问她还在练没有，并又劝她说签个字表个态不练了，以免影响下一代再下一代当兵当公务员等等。这位老太太在威胁利诱下不动心，还给他们讲真相，谈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非常残酷等。一提劳教所的迫害，村干部、派出所所长就急忙打断，不让说。村干部、派出所所长蛮有把握地认为，法轮功学员他们对付不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没有掌控不了的。于是他们就说，劳教所的事不要再提了，你还很顽固，把你丈夫喊回来做你的工作。法轮功学员的丈夫回来了，她丈夫说，他练他的又没干坏事，有啥子了不起的吗？他以前很多病都是练功练好了的。村干部与派出所所长如挨了当头一棒，想随意操控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参与迫害这一招失效了，这是他们没想到的，于是他们没趣的走了。第三部分，明真相的百姓指责违法警察，保护法轮功学员。一位明真相的老乡跟法轮功学员说，警察到咱村来问我你在哪儿住，我没告诉他，就说练法轮功的人不干坏事，你们又想抓呀，你们派出所的人不干好事。我刚说完，警察就进了卖店问屋里人，屋里的人谁也不吱声，一个接一个的都离开了。警察自知没趣，也低头走了，边走边说，这儿的法轮功抓不了了，老百姓都保护法轮功。二，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土门子派出所警察在各村干部带领下，对全乡法轮功学员挨个进行骚扰。8月29日，他们再次到水泉村进行骚扰，并再次到独身一人在家的75岁女法轮功学员韩玉荣家骚扰，致使韩玉荣在大门口当即晕倒不省人事。 大队干部韩海云找来邻居，又给他在外打工的儿子打电话。邻居见躺在地上在阳光下晒着的韩玉荣，又气又急，催促村干部与派出所人员将人抬进屋里，然后警察想一走了之。在众乡亲的指责与催促下，派出所人员又打电话叫来县局人员、乡政府人员及村书记等人。这时村干部韩海云以打电话为名弃车顺山逃跑。三，八月中旬，藁城新华派出所、岗上镇派出所、南营镇派出所、秋头镇派出所、连州镇派出所、长安镇派出所、兴安镇派出所等警察非法上门骚扰辖区内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几个警察手里拿的摄像机由村干部带路，不出示任何证件，进门就录像，逐个房间查看，索要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号码，甚至强行摘掉墙上张贴的法轮功图画等，均被法轮功学员严词制止，指责他们私闯民宅是知法犯法。有一个村的法轮功学员外出锁着大门，几个警察伙同村干部竟叫嚣着要翻墙入室，幸亏被一位有正义感的邻居听见，正气十足地质问警察为什么骚扰四邻不安，这帮人才心虚地溜走了。第四部分，敲门行动逼着警察、街道办事处、社区人员听真相。甘肃省平凉市街道办人员到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兰家骚扰时，老人慈悲地告诉他们真相，拒绝签字，并告诉不签字的原因。来人说不签就不签了，最后笑着走了。四川省威远县公安局警察骚扰四名法轮功学员。8月7日至8月14日期间，威远县公安局警察对家居县城的法轮功学员钟灵、刘旺全、易翠平、吴德芳四人进行了骚扰。这些警察大多都以查对新门牌号为借口，或上门或进门或通知去派出所，表面也填一张房屋情况的表格，有的还带着一张题为敲门行动的表格，但都是他们自己填写，也没有要签字之类的要求。接下来马上就问，还在练法轮功吗？要练就在家练。有的还污蔑法轮功，四名法轮功学员都明确对他们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会不练呢？并且都能怀着一颗善心平和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大多能静静地听，也没有制止或反驳之类的行为，大约十多二十分钟就离开了。中共的敲门行动让更多的世人看清了他的邪恶本质和他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这不是为自己败亡敲响的丧钟吗？是的，中共解体就在眼前，远离危墙，以免陪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百正积典。雨润万物而落于低处，日照山川而不求图报，因为两者都在世间的名利之外，也无世间得失忧虑，不入其中方能超脱其外，有利益之心必被钱财带动，有情欲之心必被情思纠缠，修炼者如果还有人心，就可能会被世俗间的任何东西所带动。我们在人中修，但是并不是为了做一个好人，而是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超脱出来，所以我们看问题、思考问题的基点永远不能够落在人这儿。好比清风行于水上，穿越山林，但是风从来不入其中，来去不带任何红尘中的东西。修炼的人入红尘，但是心不在其中，不会被人中的任何东西所牵挂，这样才能够修得大自在。 但是在人中修最大的难处就是和常人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划分，只有学法，只有思想在不断的升华，渐渐的脱离人的思想观念，以至于人的思维方式。修炼可以带来常人的福分，人中的美好，但是修炼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些，是为了向更高层次升华。但是很多人都会有意无意地把思想落在人中，我修好了一点，所以我的身体应该好一点，我做得好一点，我应该有一定的福报，我劝退了这么多人，我的生意应该兴隆些，我这么坚信大法，我家的事情应该顺利，等等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把超常的修炼和人中的得失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他们二者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有的修炼人会这样想，特别是人心重的修炼人，无意中把修炼当成了得到人中好处的一种方式，这等于是用修炼和神讨价还价，把基点落在人中，等于是为了得到人中的东西而修炼，结果当然是误入歧途。好比有一个故事叫买椟还珠，椟是装珍珠的盒子，结果买的人取舍不当，舍本求末，买了一个包装，把珍珠给舍弃了。这就好比有的修炼人把元神的载体肉身以及肉身所在空间的一切看得太重，反而忘了返本归真的修炼才是根本。修炼何等的神圣，何等的严肃，所以要严格查找做事时的动机以及做事的基点，哪怕是你认为做再好的事，放下人心私欲，才能走好走正修炼的路。现阶段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协调人不是榜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将协调人作为榜样，也是一种来自党文化的观念，似乎你只要做了协调人，就必须什么都得会做，什么都得做好，要作为同修的榜样才行，否则就不配做协调人。一旦自己做不好，就没有理由当好协调人。过去笔者的这一观念也很强，因此从个人修炼开始，就要求自己什么事都要做好，走在同修的前边。其实协调人走在前边没有错，但有想给别人做榜样的心就不对了。1999年7月，邪恶迫害大法伊始，我是当地第一个被绑架到看守所迫害的，当时能悟到的就是邪党把我当成所谓的头了。后来通过一件事，我明白了自己被迫害的另一原因。2004年末，我从黑窝闯出来后，发现协调同修和资料点同修之间的矛盾很大。协调同修说资料点同修不干活，很多同修都很长时间了没有资料。资料点同修说协调同修不考虑资料点的实际情况，乱给安排活，忙得他们都没时间学法练功了。经过交流，发现是由于当地资料点还没有做到遍地开花造成的。交流中发现，障碍同修资料点遍地开花的有两大原因，一个是怕，感觉家里要是有台电脑和打印机，仿佛就像安了定时炸弹一样危险；再一个就是难，认为电脑、打印机这类高科技产品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有的同修当看到协调人家都没建立家庭资料点，即使自己家有条件也不做。这样的状态僵持了一年之后，我就想，看来就得在自己家先开朵小花了。于是先后买来了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并请一位同修教我。这位技术同修过来一听我是要在自己家建立资料点，就急了，说，你要立棍啊，意思是要当老大。你知不知道你家是什么情况，你是什么身份？现在资料点都是租的房子，你家里能行吗？就算你正念很强，那也得为我姐考虑考虑吧。 我们为此争执了起来。我说，你要说的意思不就是因为我刚从看守所回来时间不长，在所谓的保外就医期间，市公检法区政法委610派出所经常轮番到我家骚扰，我因而是备受协党关注的对象，我家的环境在你看来不适合做资料点是吧？可目前没人做，遍地开花就不能开了吗？经过一番争论，同修就离开了。当时听到同修的想法，我不但不服气，还觉得是他怕心重。但事后和妻子同修学法时，向内找，觉得虽然建立家庭资料点没有错，遍地开花我也有责任，但同修为什么要说我立棍呢？从最初要建立资料点的想法中，找到的是感觉大家对建立家庭资料点都有障碍，我就想做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看，这不是要给别人当榜样吗？可师父曾经讲过，所以我说大法弟子的修炼是没有榜样的，路得你们自己走出来。出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我明白了，每位同修无论做什么，都是在各自的境界中承担着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三天后，那位同修又来了，我与他交流了自己在这件事中向内找的过程和体会，但考虑到遍地开花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我在自己家里开一朵也不错。同修听后也不再坚持了，而是很认真地教了我一些常用的技术。新唐人电视卫星网面向大陆开放接收频道那年，即由此可在大陆大面积推广安装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一位很有责任感的协调同修来找我交流，说他不想做协调人了。我问他其中的原因，他说，你看各片同修都在安装新唐人，可在我负责协调的这一范围却没有几家安装新唐人的。一同修找到我说，这片同修不安心唐人，就是让你给耽误了，因为你是协调人，可连你家都不安，从而影响着大家都不安。其实我是真想安，可我老伴儿偏不同意，还说谁愿意安谁就安，你就别想出风头了。既然家人暂不同意，我觉得也不能坚持硬来，我就找儿子姑爷给他们讲，想让他们家安，可他们却一起来找我说，妈，你修炼我们都支持你，但你就别让我们给你挂那个幌子了。所以我就想，别因为我影响了别人看不到新唐人。听明白了同修的话，我说，修炼中没有榜样，协调人也不是必须要当个榜样啊。可还没等我说完，这位老同修就抢着说，你说的我能理解，但我可没有想当榜样，你看我一个老太太现在这样，还能给谁当榜样？看同修还没认识到，我就想了自己在想给别人做榜样这一问题上，在法理上的认识，和那些年这一人心不去时的苦，以及从做榜样中跳出来的体会。我说，您没想当榜样，这是您的真心话，因为师父已经把法讲明了，但你回想一下同修的话，是不是把你当做榜样了？可我们能被同修的话带动，可能潜意识中还有做榜样的观念，因为你是担心自己作为同修的榜样没做好，而影响了大家安装新唐人。通过家人的反馈，如老伴说不让你出风头，儿子姑爷不想给你挂黄，都表达出不想让你出去当榜样。他一听笑了，接着说，那怎么办？我真挺着急的。我说，我是这样悟的，大家是否安装新唐人不应该是谁带没带头的问题，作为协调同修，只要把该做的做到了就行了。比如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就此问题让大家在法上交流，看看安装新唐人接收器究竟有什么意义，再请已经安装了新唐人的同修谈一谈体会。当同修明白了谁家安装是谁家人在受益，谁推广谁也在救人，都把推广新唐人作为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不用谁说什么，大家就主动去做了。其余的，我们只要尽力给同修安装新唐人创造方便条件也就足以了。后来真的在这一片开过了几次交流会，安装的同修越来越多。目前抱有榜样观念的同修还真很多，特别是那些整天忙得没时间学法练功的协调人，都是因受榜样的心理驱动，使自己一天忙个不停，唯恐因自己做不好而影响了整体。但试想一下，面对大陆这样的迫害仍在的环境， 无论是资料点遍地开花，还是反迫害营救同修，并在过程中配合救人，或是面对面讲真相，拨打真相电话，推广安装新唐人等等，都是大法弟子要做好的救人项目。如在方方面面都想当榜样，即使修炼人会超常，但这样的榜样也很难做好。毕竟是人在修炼，还有各自的家庭、工作和社会角色需要顾及，更何况大法修炼没有榜样。过去很多协调人出现被绑架或病业等形式的迫害，都是因为忙得学法实修跟不上，人心越来越膨胀。另外，这种榜样观念还影响到其他更多同修独立走好自己正实法的路，一直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空子迫害。协调人的这种榜样观念，除了强制自身要被迫做好，还会在同修中找榜样、树榜样。前几年，每当看到有同修在哪方面做得好时，我就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对其大加赞赏，甚至添枝加叶地使其更加完美，目的是想促进推动大家尽快提高。但在一件事发生之后，对我触动很大。本地一同修 A 在参与反迫害营救同修的救人项目时很用心，无论与律师沟通还是与同修或家属交流，都尽量怀疑善念。于是我常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他，尽管同修 A 几次提醒我说他不想出名，我也没放在心上，还以为是同修谦虚呢。后来同修 B 找到我，说了一些对同修 A 感到很不平的话，当时我并没有接受，还说这位 B 同修，你这不是妒忌心吗？等同修 B 离开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自己，一个是有求名的心，更有树立榜样的心。即使 B 同修有妒忌心，但其中也有我没做好的因素。再后来，同修 A 被绑架了，更是让我感到震惊。从此以后，我更加注重修取这个观念。有时候话都到了嘴边，我也尽量再冷静思考一下，所要表达的基点是什么，不该说的就不说了。有些协调人热衷于频繁组织召开法会，并不是说开法会不对，但那种点名点将式的交流，或对某些同修夸大其词的赞赏，无论表面上如何强调是想通过交流达到整体提高的目的等等，但其中都显露或隐藏的树立榜样的观念，都是需要在大法修炼中得以归正的。外地一位协调人因车祸被送进了医院，当地同修纷纷去医院看望，有部分同修看望时还一再表示，你得马上好起来，同修都离不开你，大法需要你，你的身体已经不是你自己的，如何如何，说了一些话，听起来像是在鼓励磨难中的同修，但这其中暴露出多少依赖和崇拜的人心。当事同修可能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位协调人听了同修的话，很高兴的也一再表示，你们放心，我过两天就出院了。结果过两天不但没出院，反而伤势加重，出现生命危险了，不得不转到大医院手术了。当然，由于大法弟子是有师父看护，加上自己也向内找，很快脱离了危险，恢复得很快。不知这位协调同修现在是否意识到，那些同修已经把他当成修炼的榜样和可依赖的对象了。其实协调同修都已经进医院了，说明协调同修或整体一定是有漏，被邪恶钻空子了。此时，无论是协调人还是协调范围的同修，都应该静下心来向内找了。形成一个强大的正面之场，解体邪恶，否定迫害，加持同修尽快走出磨难。正因为协调同修和普通同修已经形成了那种不正常的关系，就又把这位协调同修往被迫害的深渊推了一步。崇拜和依赖又给了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帮同修就是帮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师父的这段法同修之间经常谈，但是对我来讲，法的内涵自己没有真正领会， 表现在与同修的配合上和做事的态度上，凭着人的热情在做，而不是站在大法的角度维护法、证实大法。深感在自己修炼中有很多不足，要不断地分清假我，排除它，以一颗谦卑的心面对万事万物。下面就我参与的营救狱中同修的事例与大家交流。在此过程中，表面上是在帮同修，其实是让我学着向内找，帮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同修 L， 我不认识他，在家中被绑架，送到了看守所，抄走了几台打印机等物。 L 的家人明白真相，要请律师。同修 G 找到我参与这件事，按照目前司法程序，刑事案件分三个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我们请律师就要分阶段，参与的同修要达成共识，要在公安阶段让他们放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合法的，而且是宇宙中最正的，所以在我们的意识里要否定到法院为同修做无罪辩护的思维。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的同修被绑架之后一直杳无音讯，找到的时候发现已经到检察院阶段了。这时候参与的同修要想到在检察院撤案，请律师时先付一个阶段的钱。按照正规的法律时效，在公安阶段是37天，但是邪恶对法轮功的所谓案件常常是不讲时间的，在这个时间内我们要抓紧。按照以往的经验，跟公安检察院他们沟通是有一个连贯性的，今天去了没找到人，明天还可以再去，找的过程中对另外空间的邪恶也起到一种震慑作用。而外地的律师来一次只是见当事同修，相关的人员没找到也就回去了。个人体悟，在公安检察院阶段最好是请本地律师，如果到法院阶段要开庭可以请外地律师。在这个过程中参与的同修以这件事为契机找本地律师讲真相，因为不提让他们上庭辩护，他们的压力就会比较小，这也是给机会让他们摆放位置，尽到他们的责任。在整个过程中参与的同修内心明白我们是主角，但是在不修炼的家属和律师面前，我们要当好配角，在言语上让他们知道做这件事的意义重大，在行为上要体谅关心他们，常人这一层的法是要我们去维护的。经过商量，最后决定请本地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所长要安排两个人参与这件事，价格就翻了一倍。我不认同，质疑同修说，你是不是执着钱呢？我心里想，钱又不是我出，我怎么会执着呢？后来仔细一想想，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我的利益心还没有完全放下，平时自己该用大钱的时候没有一点犹豫的，在小钱上就斤斤计较，另一点是在钱上没有跟同修很好的沟通。我跟同修交流说，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的路要走正，要为法负责。这一同修明白了，解释说他们家很有钱，多10000块钱，多一个律师参与这件事情，多救一个生命也是一件好事，再说家属也想请他们。经过与同修沟通达成了共识，我们和家属一起在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交谈了一上午，从律师能够接受的程度讲 L 修大法后的变化，以及大法的美好、合法和维护公民的权利等。最后我们说，其实那些警察也不愿意做这种违法的事情，是上面压下来的，如果你们律师能让他们不送检察院，避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你们也是做了大好事，警察会感谢你们的。律师感触地说，有你们这种心态，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在友好的氛围中签了合同。途中这一同修说，是某某同修的出卖，同修 L 才会在家中被绑架。我当时制止 G 不让他说，但他没停，我就有一点烦，事后意识到这种烦是不对的，首先用自己的观念来要求别人， 已经是很自我的表现了。其次，应该把个人的想法跟同修好好交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要讲心境，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个人所悟，这件事情就是力是对着整体来的，是对整体同修的迫害。我理解迫害的方式多样，现在很多同修都有学法小组，如果小组成员中出现病业假象的，学法犯困的，经济上困难的，执着于儿女亲情的，并不一定是当事同修个人的事，是对整个小组的迫害。很多同修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包括我本人在内，所以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失。那么我们配合做事的同修之间怀疑、抱怨、指责，就上了他的圈套。即使真的是某某同修出卖的，我们也应该理解包容，这不是同修的本意，是被邪恶因素观念操纵干的。每个知道这件事情的同修应向内找自己，是不是在一丝一念上用法来对照了，是不是真正体会到修炼的严肃了，是不是有很多观念要改变了。于是我跟这一同修交流后，不再指责别人的不是了。我认识到，虽然帮狱中同修，其实是师父借这件事情让我学着向内找，并学着站在大法的角度为整体、为同修、为常人考虑，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在这一个月当中，两位律师尽到了他们的责任，经常到派出所去找办案人，公安的推来推去，谁都不愿意管这个案子。临到期限只剩几天时，派出所的两个人到看守所傍晚提审同修，并骗同修在假笔录上签了字，而且日期是一个月前的。律师得知后生气地说，跟他反复强调不要签字，公安的就没辙，可他还是签了，本来马上可以出来的，现在很被动。我们安慰律师说，他可能是一时糊涂，要告诉他在里面跟检察部门。协党为了粉饰执法公正，在看守所设有检察院的办公室，我们可以在那控告或反映公安的违法行为，每个监事也有公民的权利，在里面的同修可以利用来保护自己，这也是震慑邪恶的一种方式。反映公安做了假口供、假笔录，律师表示会尽力而为。律师提到了一个细节，很值得我们思考。当律师问到同修 L 为什么要签字时，同修说，不能说假话。律师问，你签假日期难道是真吗？同修说，那么晚了，警察在办案，很同情他们，他们让签就配合他们签了算了。可能看到这儿都会说，不应该配合邪恶，不应该签字，也会说这是法理不清。家属说，同修 L 有那种英雄主义，什么都喜欢自己扛着，这是党文化的表现。仔细想想自己平时的思路，常常没有用法来指导自己，常常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没有注意清除党文化的毒素。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自己对旧势力的安排有认识不清的地方，知道怨心、疑心、冷漠等在自己身上反应时，有时不能抑制它，以致与身边的人产生隔阂，自己也很苦恼。再比如，有时对人好是站在常人的角度，没有真正的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为他人负责，以致留下遗憾。作为修炼人，如果没有按照法去做，有意无意的就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很危险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自问自己坚定的心够吗？自己是真修吗？自己信师信法了吗？远远的不够，在很多方面要立即转变观念，把别人当镜子来修自己。过了几天，律师说同修的案子被批捕了，并说会见交谈中，同修眼睛都不看律师，感觉同修在梦游一样， 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们猜测不好的灵体操控了同修，并达成共识，不能怨狱中的同修，只有无条件地找自己，要多为狱中的同修发正念，希望他快点明白过来，配合律师向看守所等相关部门反映公安做假笔录的情况。在这期间，我们安慰同修的家人，让家人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吉言，把自己身体照顾好。再次提醒大家，中秋节要到了，有条件的同修可以陪家属去看看狱中同修，让家属感受到人间的温情。上周律师告知同修 L 已经回家了，真是太出人意料了，心情非常激动，无以言表，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虽然批捕了，公安以变更监视居住的措施为台阶放同修回家，目前先不去打扰他，现在他需要的是静心学法，以后找机会再交流。总结这次的经历，现在没有见到同修 L， 暂且不谈他的想法，但是 L 的家属非常认同大法，非常关心同修，说明同修在家庭中做得很好，处处体现着大法弟子的风范。有的同修给相关人员寄真相信，我们几个参与的同修一直配合很好，有什么想法大家面对面的谈，抱着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常人负责的态度修我们自己，并及时跟律师沟通，鼓励他们。律师以公安骗当事人签假日期为由，不断地找公安部门讨说法，最后警察妥协了。也许几方面都达到了的标准，师父才安排这件事有个比较好的结果。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